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啊，因为它里头有几个数字啊，一直是一个很让人家疑惑的东西。那我最近几天啊思想了一下，所以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补充我们对于末世的一些事情啊，中间有几块空白，好像需要把它补上啊。好，在但以理书啊第八章14节有说到。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那70个期就是表示说70个7年啊。那前面它是可以分成69个期跟最后一个期，那这两者之间。中间插进一段的就是很长的教会时代啊，前面这一段的69个期呢，是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有受膏君为止，这里有69个7年啊，但是它的算法不是就是365天乘上69啊，不是再乘上七，不是这样子啊，它中间算法是按照犹太人的算法，那中间有点小复杂，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去算的结果，你会发现啊，什么时候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呢？是亚拿薛西王20年的尼散月啊，可能是1号。那天的话是主前445年3月14号。从那天开始算，经过69个期之后呢，我们可以算到是主后的32年的4月6号。那这一天是有什么特别呢？这一天其实就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好，那这个关于这个计算啊，我们可以参见我们那个圣经简报站里面有个但以理的70个期啊，那边有更详细的解释。那是根据英国的一个圣徒啊，他把它这样算出来的。那真的是非常奇妙，这个连一天都不差啊。好，那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今天重点是最后这个七啊，最后有7年啊，我们现在说的7年大灾难，这7年大灾难。是从什么地方知道有这么7年呢？就从但以理书的这个地方看到的啊。所以启示录里面他没有讲7年，他只是讲到说有42个月，有1260天，哈，有一载、两载、半载，但是他没有提到7年啊。但是在但以理书这边有讲到最后有这个7年。那7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敌基督跟犹太人缔约，可能是要让他们可以重建圣殿、恢复献祭。好，总而言之。敌基督一开始跟人呐，就订立合约，那时候就展开最后这7年。7年到了一半的时候，叫做一期之半。那个时候啊，敌基督就让圣殿里面的那些祭祀啊、贡献都止息，就不准人在那边献燔祭了，例行的燔祭都不可以了。而且呢，他甚至于在殿里面呢立一个偶像啊，要众人来拜他，就是他自己啊自己做这个偶像。好，那这个是。一期之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后来的3年半呢，敌基督就开始迫害、逼迫神的子民，好，包括基督徒，包括犹太人，然后最后就是结局。好，那在这个最后一期里面呢，有几个数字，他有提到，在一期之半之后到末了，哦，有1260天，这是末后的3年半呢，就是1260天。那他说，在12章最后一章。但以理书12章11到12节啊，说从除掉常献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从除掉常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一期之半的时候。这时候敌基督啊，整个就是变脸啊，翻脸，然后。就要大家来拜这个偶像，那从那天开始，他说啊，必有1290日，然后呢，接着还有一个1335日，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仅这样子，在但以理书第8章14节有提到说，他对我说，到了2300日啊，圣所就必洁净，所以从一期之半开始算起啊，还有2300天啊，圣所就必洁净。哇，我们本来的观点就是说，最后一期 最后这七年一结束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再来，然后我们就进到了千禧年了。这是我们比较粗略的看法。但是如果你从但以理书里面看到呢，奇怪，好像这个一期结束之后，还有一些事情啊，陆续在那边发生。那到底这些事情为什么写在这几个天数，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吗？好，那我后来发现，这几个日子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过去给大家看到这个末后的这七年呢的整个过程哈，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把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末后的七年跟启示录的七印、七号、七碗配在一起的话，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当第七个印揭开的时候呢，就开始吹七个号，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开始展开的这个末后的七年。前面四个号是前3年半啊，地海、江河、日月星被击打，然后到了第五个号的时候就有蝗虫啊，蝗虫大军。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有一颗星啊落下来，可能就是炸弹被摔下去。这个时候呢，敌基督在这个时间点就翻脸了，他就立偶像，这是在3年半的时候。那这时候他也要大家接受666的印记，这是3年半开始的时候。然后呢，接着第六个号吹响，就有马军，20,000的马军出现。那这时候会，这段期间呢，就是从第五号开始呢，就有很多神的子民就殉道，特别基督徒很多人这个时候殉道了。那但是到第七个号吹响，这是最后一个号啊。这个末次号筒吹响之后啊，那时候圣徒啊，已经过世的圣徒就复活。我讲的是得胜者。那不得胜者的话，应该是还没有复活，他要等到过了千禧年之后再复活。所以这一千年当中，他等于是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好，那时候还活着的圣徒啊，就是为信仰站住的，他们那时候就被提。所以第七号吹响的时候，那时候是圣徒就复活被提，那接着呢，天使就倒下末后的七个碗，那之后基督才公开降临。好，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图表。那我想这个图表，如果大家常常多看几次的话，也许读启示录的时候会比较觉得容易了解啊，不会就是说，这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好，我们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图啊，稍微有多看几次就有个概念。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最后这一期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他说在一期之半呢，会怎么样呢？在启示录12章13到14节说啊，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1载、2载、半载。这个妇人呢，应该就是讲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因为基督是从以色列出来的，得胜者将会从以色列，透过以色列人出生的，好，可以这么讲。好，那这个以色列人呢，那时候会被保守在旷野里面，3年半，啊，3年，1载、2载、半载，对，1年加上2年加上半年，就是3年半啊，他会被保守。另外有一个地方呢，启示录12章第6节也是提到，他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1260天就是3年半。好，那问题是这3年半到底是前3年半还是后3年半？是在这7年当中的前3年半还是后3年半呢？从这个地方看啊，我们觉得说应该是在后3年半，因为他是什么时候逃掉去躲起来的呢？就是龙被摔在地上之后，那龙在什么时候被摔在地上啊？应该是在中间，就是第五号吹响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颗星啊落下来，对不对哈？然后就开了无底坑，然后有蝗虫就飞出来。那这一颗星呢，我们可以跟启示录12章对照的话，我们想说这个应该就是龙被摔在地上。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那如果龙在这个时候被摔下来的话，可见这个妇人躲到旷野里面3年半，就是后3年半，就是后面的这1260天，就是这1载、2载、半载。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说啊，他说这个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好，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龙就吐出水来。那个水是什么意思啊？水在圣经里面可以说象征就是军队啊，军队像是大水一样要来啊这个冲没那些百姓。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军队要来攻击以色列人，但是神保守这个以色列人呢3年半，把他们藏在一个地方，所以以至于这些军队啊不能靠近这个以色列人。这时候呢，他说："我要使我那2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这个是在启示录11章里面第3节。好，那这里又是一个问题，那这1260天又是3年半，对不对？那这三年半是7年的前3年半还是后3年半呢？我们看这个应该是在后3年半啊，因为他又提到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都必这样被杀。啊，就是会喷火啊。那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好，所以这2个见证人，他有责任，他有使命，要为神做见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攻击这个世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非常有可能他们在保护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到这幕后的3年半啊，是发生什么事情？从刚才这些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确定，第一个，这三年半啊，应该是就是以色列人啊逃到旷野被神保守的3年半。第二个就是神差遣2个见证人在这3年半当中传道。第一个，他们传道，他们呼吁世人要敬畏神，要恩待以色列人，也呼吁以色列人悔改。这个是应该是他们传道的内容。这时候他们不是在那边传福音，说哦你们要信耶稣得永生，他们不是传那样的道。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幕后的3年半当中啊，中间有一个时间点啊，教会被提了。所以那个时间点之后啊，教会已经不在这个地上，但是2个传道人、2个见证人还在那边继续传道。那那时候恩典的门已经关了，教会已经不在了。这时候你要信耶稣已经是来不及了。你不是说这时候有信耶稣，然后我就成为基督徒了？不是，教会已经不在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所传的道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要叫人世人要敬畏神，敬畏神怎么样？不要去受那个666的印记，然后叫他们要恩待那些以色列人。不要随着敌基督啊去破坏那些以色列人。所以后来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呢，他有审判那个绵羊跟山羊，对不对？所以那个绵羊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们恩待那些神的百姓，恩待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就是听了这2个见证人所传的道，他们向神起敬畏的心，所以他们就帮助以色列人啊。那同时这2个见证人在这段时间，他们也在呼吁以色列人悔改，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还是不信耶稣的。所以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神保守他们，但是呢，这2个传道人呢，还在那边呼吁众人要保护以色列人，那同时呢，要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那同时，他也这两个人借着神迹奇事呢，保护以色列人不受到敌基督和他那个军队的伤害。他说那个龙啊，把水吐出来，对不对？想要冲没这个妇人啊，但是有地啊，开口把那个河水啊，把那个水啊吞下去了。那地怎么样开口呢？就是有神迹，对不对？这神迹怎么发生的呢？可能就是2个见证人在地上行神迹，以至于那个军队啊没有办法靠近以色列人。所以他在这3年半当中啊，神保守他们在一个旷野，同时兴起2个见证人呢，保护这些以色列人不受到敌基督他们的攻击啊。好，但是到这个3年半结束的时候呢，这2个见证人就被杀了啊。他说啊，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啊，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指的耶路撒冷。等一下我们还继续看到哈。好，在这个时间点呢，2个见证人被杀了。好，那但以理书12章第7节，他有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一载、两载、半载，一载、两载、半载就是3年半。然后呢，打破圣灵的权力，这是什么时候？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后3年半完的时候。这时候呢，圣灵的权力，圣灵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权力被打破， 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啊，本来保护他们的这个两个见证人被杀了，所以他们神给他们那个保护伞等于是挪开了。这个时间点就是圣灵的权力被打破了，因为所以他们说，这个圣经里面说，那妇人啊被保护在旷野里面多久啊？1260天。好，所以当1261天的时候呢，那个保护伞就已经挪开了，这两个见证人被杀了。那这时候主耶稣再来啊？没有，主耶稣没有马上再来，因为那时候怎么样？那个两个见证人啊，尸首还躺在大街上3天半，所以主耶稣那时候没有马上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两个见证人被杀之后啊，以色列人就失去保护，那他尸体呢就躺在大街上让大家看。过了这3天半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呢，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所以1260天之后啊，又过了3天半，这两个见证人就复活，而且被提。那正在那时候呢，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这个城就是，应该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啊。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他这边讲到这个城，就是他前面所躺卧的，就是说那个又是埃及，又是首都嘛，应该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的地方，耶路撒冷。好，所以当两个见证人复活被提的时候，这个城倒塌了1/10啊。那这一幕情景跟另外有一幕情景非常的像，我想是应该指的同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什么情景呢？就是这个第七碗倒下来的时候啊，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那大城就讲了，应该这样讲的，耶路撒冷就裂为3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那大城在圣经里面，那大城当然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讲巴比伦。那在这个地方，我如果看前后文的话，应该是讲是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地方跟刚才讲的说耶路撒冷这个倒塌的1/10，这两件事情看起来是应该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应该这个都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在1260天完的时候，过了3天半了，那时候就倒下第七个碗，那耶路撒冷倒塌了1/10，断成3段啊。好，在启示录11:2里面又有说了，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42个月是什么时候呢？应该就是后面这一段时间，从1期之半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应该到耶路撒冷倒塌1/10为止。所以是1263天，对不对？哦，差不多是42个月。这个地方他没有说他们要践踏圣城1260天，而是说42个月，因为它呢是比1260天要多个3天，因为那时候一直到圣城倒塌的时候呢，他们的践踏耶路撒冷才停止。当耶路撒冷倒塌1/10之后呢，那时候可能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就撤离了耶路撒冷。可能撤离，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推断。然后这个时候啊，以色列人就从他们隐藏的地方就出来了，因为那个保护失去了，对不对？两个见证人被杀了，所以他们就从他们隐藏的地方跑出来。那逃到哪里呢？就逃到巴勒斯坦跟耶路撒冷。那你怎么知道说他们会从他们是跑到耶路撒冷，跑到巴勒斯坦？因为从后面的事情的发展，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来之前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集中在哪里？就是集中在巴勒斯坦跟耶路撒冷，特别是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那耶路撒冷在这个什么两个见证人被杀之前，以色列人大概不太可能躲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还是在被外邦人践踏42个月的过程当中，所以那个地方算是耶路撒冷是很危险的。那神是把他们隐藏在哪里？是旷野，不是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里面应该没有什么这些以色列人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啊被围攻，所以可见中间有一个时间点，以色列人进去了，外邦人出来了，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外邦人因为这个城倒塌，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离开之后，以色列人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就是被引导带领来到巴勒斯坦跟耶路撒冷啊。好，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啊，当第七个碗倒下来的时候，耶路撒冷列为三段，对不对？那这里圣经里面也说，他说这时候他说啊，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怒的酒杯递给他。所以当耶路撒冷列成三段的时候，那时候巴比伦还没有事，这个时候神才想起巴比伦大城来。所以可见在末后这七年当中，巴比伦大城都还没事。巴比伦大城是什么时候倒塌的？什么时候倾倒的？是在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个倒塌十分之一之后，就是第七晚之后。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是发生巴比伦大城倾倒的事情啊。好，那这时候呢，列国就来围攻以色列了。当那两个见证人被杀之后，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又逃到巴勒斯坦，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这时候列国啊就来围攻他。所以这时候发生一场战争，就是哈米奇多顿大战，就在这个七年之后的这段时间。然后呢，在撒迦利亚书十三章，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说：“这全地的人，这全地人不是讲到所有全世界人，应该是讲到特别讲到犹太人。哦，这讲到犹太人，犹太人里面有三分之二会死，会在这场大战里面丧生，有三分之二以色列人会被杀，只剩下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剩下的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啊，神会让他们受熬炼之后呢，剩下的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会求告神的名，神就要应允他们。所以这三分之一不是普天下人的三分之一，因为神不是让普天下人三分之一后来求告神的名，然后神应允他们，不是，是指着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因为有普天下人那时候求告神的名，其实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教会早就已经被提了啊，所以这神应允的是谁？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剩下的那三分之一。然后他说啊，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除掉这个长线燔祭，还有设立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就设立偶像啊，那就在17之半3年半的时候开始呢，会有1290天。那1290天之后是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有人就解读说，哦，那这个应该就是洁净圣殿，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七年一结束，主耶稣就再来了。主耶稣再来之后，这边还多出个30天，这个多出这30天，一边1290减掉1260，后面有这30天到底在干什么？所以有人就解读说，认为这段时间可能是在洁净圣殿。但是呢，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洁净圣殿？我认为是不可能啊，不是。为什么？这不是修复或者是洁净圣殿的日子，因为那时候基督还没有降临，那时候敌基督还在掌权，以色列人还在大受迫害，所以那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心情去洁净圣殿。甚至于那时候如果是这个地震啊，把这个圣殿也震到，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倒塌十分之一的时候，圣殿也受到损毁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修复这个圣殿的，所以不是修复圣殿，也不是洁净圣殿。那这一个时间点是什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应该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日子。以色列全家什么时候得救？就是从3年半开始算，啊，1290天，就是末后七年结束之后再过30天，以色列人才全家得救。啊，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判断？啊，我们要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里面第4章，神要以西结啊，他说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就是北国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也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好，所以神要以西结啊担当北国的罪孽390天啊，这是他们作孽的年数，所以一日抵一年，所以等于是 他们作孽了390年。那这390年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算？怎么个算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这个图啊，上面是北国以色列啊，它的年数是总共是209年，南国犹大比较久，他们总共延续了345年。好，那他说北国的罪孽是390日，就是390年。那这390年已经超过北国的这个寿命了，390年有这么长哦。好，那我们看前面后面这样比一下呢啊，好，我们大概估计可以这样想啊，390年结束在什么时间点？这个最可能的就是后面这个是主前538年，这个时候是古列王下诏释放那些被掳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惩罚责罚结束了，所以从那个时间点，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他们的罪孽就被洁净了。好，虽然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人已经是被掳到外地是很久了，但是总而言之是到了主前538年，那时候才是正式让不管南国也好北国也好，凡是被掳的都可以回去了。那从这538年呢往前推390年呢，可以推到哪一年呢？推到主前的928年。主前928年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发现这个时候是以色列南北分裂之后大概第三年，它是931年的时候南北分裂，那这个时候是分裂之后的第三年，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让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一直到古列王下诏释放他们，这个罪才得以洁净。所以主前928年他们开始犯罪，就是当耶罗波安立金牛犊的时候，这个时间点非常可以理解，对不对？等于是这个北国啊，开始在立国之后啊，过了到第三年，耶罗波安就立了金牛犊，为了不让北国的百姓到南国去敬拜神，好，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政治的策略，但是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那接着他就说，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就是南国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啊。所以后来他再多侧卧的40天啊，就抵40年啊，40年。所以390加上40啊。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完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就被洁净了啊，南国北国都被洁净。所以390年加上40年就是430年啊，430年。好，那这是经过430年之后，南国北国都被洁净。390年呢是讲到北国叛离神的实际的年数，就从北国啊拜金牛开始，一直到后来他们被掳归回，所以这个是他们离开神实际的年数，就是390年。那40年呢，40年是一个象征的年数，40年是象征漂流，就是以色列漂流在旷野40年，对不对？好，40年是象征漂流，是南国叛离神的一个象征的年数。因为南国到底叛离神多少时间呢？这个很难计算，因为当中有好有坏，所以不像北国啊，从头到尾都是离开神的。南国有好有坏，所以用40来做一个象征，所以390加40的话等于430啊。430又是一个特别的数字，因为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啊，总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好，所以这个430是什么意思呢？430有一个象征的意思，就是象征叛离神跟受仇敌压制的日子。好，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比较一下以西结跟但以理好了。以西结他是看了眼前的一个异象，那时候他才看到那个什么有轮子轮中套轮那个异象嘛。后来他就在河边啊忧闷的7天，就是在以西结书3:15里面所说到的。但以理他也看到一个异象，是讲到关乎到末后的异象，结果看完那个异象之后呢，他悲伤了3个7日，这个是在但以理书10:2的。好，所以以西结是7天，但以理是3个7天。那以西结那里神要他承担南北国的罪孽呢，是430天，对不对？好，但以理呢，他看到从圣殿被污秽开始总共有这个1290天， 1290就等于430乘上3，430的3倍。所以它一个是幽闷的7天，一个幽闷的这个三个七天，那一个是承担这个430天的罪孽，另外一个呢是有一个1290天。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们比较一下，这个1290天你也把它放在这里。1290就是430乘上3。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这1290天啊，是从敌基督这个立偶像开始算起。然后呢，到什么地方结束？他圣经没有讲。他说从那时候开始，总共有1290天，但是结束点是什么，并没有说。所以有人认为说是圣殿被洁净，但是应该不是，而是什么？根据上面这个来做对照啊，你看他们两个开始的点，一个是敌基督立偶像，另外一个呢是耶罗波安立金牛犊，后面呢是以色列人得洁净，那下面这个应该是什么？应该也就是以色列人被洁净，对不对？同样的这个对照哦，那以色列人被洁净是什么意思呢？真正的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啊，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就是以色列人被洁净的那一天。所以呢，从这个设立偶像那时候开始啊，3年半那时候开始，一直经过1290天呢，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日子。圣经里面也提到说啊，那日啊，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好，那就是列国在围攻以色列啊。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我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啊。后面这段是在讲什么？就讲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事情。所以，当列国在围攻以色列的时候啊，神在耶路撒冷啊会做一件事情，让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啊浇灌下来。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啊，他们那时候就是被神的灵浇灌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抬头仰望神，仰望主耶稣，就是他们所砸的。那个时候才是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日子。所以神说他会在耶路撒冷啊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好，所以到1290天呢，就以色列人就全家得救。那保罗说啊，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好，所以从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之后，以色列人才会全家得救。外邦人的数目什么时候添满？就是当教会被提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就是外邦人人数都满足了之后，教会就被提了。提了之后呢，在那之后才发生以色列全家得救。在什么时候呢？在7年结束之后，过了30天。那完了呢？我们再看，它还有一个，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从1七之半往后还有1335天，哇，这又是什么呢？哦，这里又多了个45天。哦，照圣经上面这里有说了，哦，他们不是被围攻吗？哦，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是解除。所以，当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圣灵浇灌下来。但那时候呢，列国本来是在围攻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人，那时候在有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的，有的在耶路撒冷里面的，那时候已经以色列人死了2/3了。那剩下人现在可能都集中在耶路撒冷里面。这时候列国在围攻他们，围攻他们之后，这个城啊会被攻取，其中有一半会被掳走，剩下的一半呢，在城里面。他说那个时候呢会发生一件事情，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从前就是神那时候为以色列而战啊。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从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他说到了1335天，等候到那天的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呢？因为等到那天的时候，他们的救恩就来到了。那时候主耶稣会亲自从天降临，他的脚就降站在橄榄山上面。所以那天主耶稣就是1335天，就是主耶稣啊降临在橄榄山上的日子啊。然后完了之后，千禧年才开始啊。所以主耶稣降临不是在末后七年一结束的时候，乃是在经过30天加45天，经过75天，经过两个半月啊。经过两个半月之后，主耶稣那时候才降临在橄榄山上，以色列人呢就得到解救啊。接着又有说了，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就是在但以理书第八章，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灭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说：“要到2300天，圣所就必洁净，洁净或者可以翻译成为恢复。”所以从一期之半啊，从这个除掉常献的燔祭那时候开始啊，经过2300天呢，这也就是说从基督降临橄榄山之后再经过965天啊，这时候呢是干什么啊？有人说这个是圣所就被洁净吗？这两年又8个多月啊，其实洁净圣所圣殿不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这应该是在重建圣殿，所以让圣殿被恢复，被 restore，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讲到说经过2300天之后呢，圣殿就被重建了，被恢复了。那时候他们在那个被污秽的这个圣殿啊，其实是谁盖的？等于是在敌基督的帮助之下重建的。所以那个圣殿其实不是神的心意，神不是要把那个圣殿洁净就可以继续使用，不是。因为到后来啊，在千禧年当中，那个圣殿那个样式是跟之前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是千禧年的时候啊，有一个现象，圣地的地貌会改变。那时候锡安山啊会升高，死海会变成为淡水湖。所以那时候锡安山啊会高举，好，会高举，然后高过诸山，好，那时候成为最高的一座山。那以西结在异象里面有看到啊，他说啊，这个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所以那时候那个圣城啊是在锡安山的南边啊，那个城叫做耶和华的所在。那圣殿呢？圣殿不在这个城里面，圣殿乃是在山顶上面啊，在最高的地方，山顶上面。所以这两个是不在一起的，不像现在。所以当那个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要那个，如果说要洁净圣殿的话，绝对不是敌基督帮他们盖的那个圣殿，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圣殿跟圣城啊已经是分开了，有一段距离啊。这是以西结的圣殿是这个样子，跟西律那个主耶稣那时候那个圣殿有点不太一样，大小是差不多啊。这个是主耶稣那个时代的地图啊，这块中间那个是圣殿啊。那以西结的圣殿呢，大小差不多啊。但是样式有点不太一样，好，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呢，你又看到圣殿跟城啊，中间这个是圣殿啊，圣殿如果你把刚那个地图套进来的话，耶路撒冷的当初古代耶路撒冷的大小差不多是这样子。那但是当以西结那个时代呢，那个城已经到南边了啊，那个红色那块啊，所以圣殿跟圣城是分开的，所以他们后来呢，经过2300天呢。应该是恢复圣殿，就是重建圣殿，而不是把它洁净了。好，所以这个是后面关于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1290天、1335天，还有2300天，它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图啊，之前看到这个图呢，我们知道末后3年半啊会发生一些事情。第一个是妇人会躲到旷野1260天。两个见证人呢会传到1260天，外邦人呢会践踏圣城42个月，都是指着后面这3年半。那后面 三年半结束之后呢，才会倒下第七个碗。然后呢，接着差不多一个月之后，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再过45天呢，主耶稣那时候才是公开降临啊。好，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发现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呢，就把我们过去对于这个末后的七年这个大灾难的当中的有一些细节呢，就给补上了。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到底什么时候全家得救啊，诸如此类。